那我接到一个接了一个电话，就那个时候我正在那个喂那个禽兽，那接了一个电话，那个电话那边你拿起来，那边一个声音就说你是牧师吗？我说我是我也没说准确的回答，我说我应该是传道，你叫我传道。那我有一个问题，我什么问题啊？那他就说人信了耶稣以后，是否马上就上去了？还是要在地上接受考验。那我当时一听这个问题，怎么这么早，这么说打电话有人问这个问题，我当时就有能耐一下，我说这个人是不是心里面有什么问题，他有什么有什么想法，所以我就没有马上那个回答他。那我就问他，我说你说上去是上哪去啊？我就问他，那个人呢就没有。他就没有那个回答，他就在那电话里面，他也不知道说什么。那后面我就跟他那个大概的讲述一下，因为没这么多小孩那什么过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你说那个上去是指那个上天堂呢，上那个新天新地呢，那我说现在那个新天新地还没有指标，还不能马上上去。那在地上呢，我说也不是那个接受考验。我说我们在地上是那个跟随耶稣，神有恩典，让我们可以一直走这条道路。那我就很简单的跟他讲了几句，那最后我就放下。这放下以后啊，我还有那个不放心，我就想这个人为什么这么早打电话来问这个问题？那我就怕他真的有什么事情。那最后我就把那个天会弄好以后，我再打电话回去，打电话回去，问他，我当时你把他打电话，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对，所以我就打电话，我就问他，我说你叫什么名字？那他也没直接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姓张，姓赵，他说他姓赵，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有没有平常去教会聚会？那他说他有时候会去，那我说你去哪里？那他说他去那个 Exo。那我一听呢，我也就比较放心了。我说你去，只要你去教会，那我就，我说你还有什么问题啊？你可以给我打电话。那最后我就打电话给那个 Exo 那个 Baptist Church，就那边的传道人，因为刚好我们也认识，我就跟他讲了一下这个情况。我说你认不认识这个人？那最后他说他认识。那我说那好，我说那我就把他交给你了，跟我没关系啊，要出了什么事情。那不过他问的这个问题呢，的确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人要问的。那也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这个题目。就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叫"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天国，所以叫神的国。所以如果简单来讲叫天堂啊，有时候有那个不正确的一些观念。那我们可以从几个那个第一方面的思想。第一个就是，如果从空间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个天堂如果就是指的这个是一个地方的话，那我们如果用圣经上的话，天堂就是指的那个新天新地。那新天新地，那特别是在那个启示录21章1到4节来讲，那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如果你简单的从那个空间的这个角度来看，那个天堂或者天国，就是指的新天新地。那这个真的就是还没有预备好，这个还没有完全的降临。那这是神为信靠他的人，这是神为他的百姓、他的儿女所预备的那个永恒的居所，在天上的居所。这个是要等到神的大审判结束以后，是地上的一切都过去以后，这个才被完全的降临。所以我没有骗他，我说你要上去，那现在地方还没有准备好。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我就会再来接你们，我在哪里，你们也与我同在，而且是直到永远。那耶稣现在还没有回来，那所以说我们可以那个推断，说我们将来要上去那个地方呢，应该还没有预备好。 耶稣正在为我们预备，那我们在这里还要等待，等待那个耶稣的再来。那在这里那个启示录的经文也把那个天堂啊，或者说那个新天新地啊，有一个描述，就他讲了，特别强调的就是神与人实在。其实天堂最主要的就是神与人实在，有神存在的地方是天堂。而且刚才也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先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就我们在地上，刚才我们过去几周一次所讲的所谓的苦难，我们在地上所遭遇的一切呢，在天堂都过去了。那这也是你看早上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耶稣在地上侍奉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事工之一，就是治病、赶鬼。那这个其实是将来天堂的一个缩影。耶稣在地上虽然治病赶鬼，但是他并没有完全的消除这个疾病、这个魔鬼对人的那个困扰、带给人的苦难。不过这次可以让我们看见那个天堂的一点那个征兆，在天上这些都不再有的。这是第一个章。那有的呢，不大，这个是那个现在的那个知识分子、理性的强的人，不大相信天堂也是一个真实的存在。那这个是对的，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将来新地上这一切可见之物都退去的时候，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永恒的居所。那我记得上一周对那个现在最著名的物理学家的霍金呢，发出一个警告，他不叫，我不能叫他叫预言，他发出一个警告，就是地球在200年之内就是要那个消灭，或者叫破坏。那这我们为什么说是一个警告呢？因为他没有确凿的预言了，对，他没有确凿的根据，甚至从科学的角度，很多人也觉得他这个说话呢有点没有根据。但是他最主要的就是看见现在人类跟这个自然环境的关系，自然环境越来越恶化，所以他警告人类，如果人类再不好好的使用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地球呢，地球在200年就会结束。就那他就说，那将来人类的出路是在哪里呢？说人类的出路将来就是移居外星球。那在这200年之内啊，最好的办法就是快点寻找人类可以居住的星球。其实没有给出人类那个，没有给出一个真正解决的办法。我觉得人类最好不要移居外星球，不然就把另外一个星球也给搞得没了。那其实上帝告诉我们的，或者圣经的话告诉我们的，在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地上一切可见之物都会消失的，天地都会退去，都会融化，甚至所有人类不可能移居外星球的。人类要移居的唯一的一个地方，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永恒的居所，新天新地。那我这么再从那个时间的角度来看，那你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就天堂啊还没有完全的降临，就我们现在还在地上等待。那刚才我引用了那个约翰福音第14章，耶稣讲了一段话，1到4节，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说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那耶稣还没有再来，我们现在在这里就是在等待我们所信的耶稣，也是爱我们的耶稣的再来，是在这个等待的中间。那我们不知道有多长，我们也不知道要等多久。那早期的信徒呢，如果你读福音书、读那个圣经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盼望，那认为耶稣很快就会再来。当然后面神也借着使徒也告诉他们，那个时间有可能是很长，因为彼得就曾经说过，我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嘛，那就有时候可能会等很长。但他主一定会再来的，那一天一定会实现的，那都是圣经确实的告诉我们的。所以那个时间具体怎么再来，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我们应该相信的是主耶稣一定会再来。那问题是我们呢，就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进入天堂，所以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去迎接我们的主，迎接我们的神。那这是我们要思想，这也是我觉得这也是神为什么留我们在地上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让你预备好。那我这一次这一周读了一篇讲道，是那个摩根的一篇讲道，那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然后虽然我们过去讨论中也讲到这一点，就是特别很多人讲了那个我们那个将来去天堂的时候做什么，那这个摩根呢，他就在那一篇讲道里面，他的讲道里面特别强调这一点，他就讲到现在已经离开地上的这些圣徒，那他们在天上，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见了他们所信的耶稣，那他们也，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做什么？那他那一句话，他的重点就是什么？是他们在天上侍奉神。那你说在天上怎么侍奉神呢？那圣经里面也很少告诉我们在天上怎么侍奉神，我们在地上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那在天上怎么侍奉神呢？那他至少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他就讲了他们在天上啊祷告，就是为地上的人祷告。那他特别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他比如一个妻子、一个丈夫或者一个人，他在地上都很那个关心他所爱的人，关心他们的灵魂。但是如果他的祷告在地上还没有蒙应允的时候，他就回到天上去了。那他说我们就很难想象，这个人一旦到天上他就改变了，的确会改变，但他就会改变了一个地步，就是他根本就不关心地上的人，不关心他以前所爱的人的灵魂的得救了。他说 这是不合道不合常理的，这也是他说他也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他就认为呢，这些人呢，这些圣徒在天上更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侍奉神。那对现在神在做什么事情呢？现在神在这个时代在我们的地上做什么事情？就在做拯救的工作，在等候这些所有的人的回向他。那你侍奉神就是与神同工，做神要做的事情，做神关心的事情。所以按照这个逻辑去推理呢，我觉得也很自然，就是见着天上的圣徒呢在侍奉神，那为地上的人祷告，盼望每个人都能够得救。那这就是那个我们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间呢，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当然等一会我们还会讲那个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神留我们在地上就是要我们悔改。所以我先把那个天国再从几个角度给大家讲一讲，从空间从时间的角度讲。那现在我们最讲的最多的一个就是那个天国，讲的天堂是从那个关系的角度来讲，天国是一个 relationship， 它是讲的一个关系，讲到神与人的关系，神透过耶稣与人建立了那个直接的关系。那这是刚才我们启文里面读的这一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17:20-21，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那这是他们讲从空间时间的角度来探讨这个神的国的问题。神的国什么时候来的？神的国本身是一个空间的观念，什么时候来的是一个时间的观念。但是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的不是眼所能见的，那就是神的国不是可见之物，不是这个地上的东西。人也不能说看了在那里，看了在这里，那意思他也你不要从空间的角度去寻求神的国，不是在那里，不是在这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那这是从一个关系的角度来讲，神的国怎么会在我们心里？这是讲到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我们接待耶稣在我们的心中，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宰，让他在我们心中做主，这就是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这是从一个关系的角度来讲。那这是我们那个最强调也是最容易接受的，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呢，就决定了你以后的去处，不管那个去处是在哪里，那不是你用关心的，因为神已经为你预备了。但是你跟神的关系是决定了你将来那个最终的去处。那也是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呢，让你在这个地上这个时间，你可以忍受这个时间。如果你跟神没有这个关系啊，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在地上就是受苦事。但如果你跟神有这个亲密的关系呢，即使在苦难中呢，按照保罗在那个罗马书第5章讲的，即使在患难中还可以生忍耐，忍耐还可以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那这一切是为什么？因为圣灵将神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心里。如果我们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神的灵就在我们里面，圣灵会将神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心里。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地上的这个空间和这个时间的过程中间， 都是很容易过去的，而且是不是受苦，而是在经历神的恩典，与神同行。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关键的地方就是讲这个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那我们再回来看那个耶稣讲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讲的这句话，这是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从那时候起，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到二十三章的时候，他也讲，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那前面是讲耶稣开始传起道来，传什么道啊？就是传天国的福音。这个天国的福音这个名词很好，还有是两个名词被并列在一起，其实是互相修饰的。那一般呢是讲了这个福音呢是从天上来的，那耶稣本来是从天上来的，也是神的儿子从天而降，所以他带来的福音啊是天国的福音。那更重要的还是讲了这个福音的目的是要让人能够进天国，是说叫天国的福音。那有人说过一句话，这耶稣从天上来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让地上的人可以到天上去，这是耶稣从天而降是他的目的。那其实这也是那个天国福音的目的，让你听了这个天国的福音，你可以那个信耶稣，而且能够进入天国。那这个最重要的一段经文，我觉得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到十八节。那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最熟悉、最应该熟悉的一段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会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那这里讲到那个天国的福音，这就是那个天国福音的一个浓缩版，这是一个标准版。什么叫天国的福音？就是神因为他的爱，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到地上来，叫地上一切信他的人可以不至灭亡，脱离那个将来永远的存留，能够进入神的国，得到永生。这个就是那个天国的福音。那耶稣当时讲那个天国近了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回到那个当时的情况来看。那耶稣其实在旧约里面犹太人就有那个天国的观念的，那他们也知道神将来会派一位弥赛亚来拯救他们。但是呢，你看那个旧约圣经里面，不论是那个特别先知书里面以赛亚书里面，他们对那个天国的描述，这是那个现在那个耶和华见证会，你看他们那个小册子里面，他们基本上是停留在那个旧约的观念里面。那你看那个他们那个天国的描述，基本上是以地上的可见的东西的描述的，人可以和睦同居，人在地上可以那个地上充满了公平公义，人跟那个自然界和睦相处，那都是在那个以赛亚书里面描述的那个天国的景象。甚至那个小孩子的手可以摸那个毒蛇，那绵羊与山那个与那个狮子一同那个躺卧，那他是用那个地上可见的形象在描述那个天国。但是以色列人一直在等，等到旧约先知马拉基书结束的时候，他们也没有等到那个天国完全的降临，也没有看到他们自己的国家脱离那个外邦人的统治。但是到了耶稣新约开始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呢，那耶稣马上就宣告天国近了，那就他们所等待的呢可能很快就会实现了，很快就会来了。那是怎么来的呢？我现在耶稣刚刚在传道，后面他的传道和他所讲的信息就表明，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来那实现天国进了。如果你要进入天国，你真的能够临到你了，那是跟着耶稣来的。所以你可以从那个时间的观念来讲，他是讲那个天国进了，是耶稣来了，他可能引进旧约以色列人所等待的那个时代，所以所等待的那个天国。但是耶稣这句话本身的意思也是天国进了，那是还没有完全的道，才叫真正的道。那我们今天早上特别在上主日学的时候，我让大家读了那个马拉基书在旧约圣经里面最后的两节经文。他讲，当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神必差遣先知以利亚行在他的前面， 是要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为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其实这是那个福音的另一种表述，他是讲了神的审判来之前，大而可畏，就是讲了神的审判之前，他要派遣一个先知以利亚。那这个以利亚其实真按照耶稣的解释，就是指的施洗约翰，要派遣先知以利亚来预备道路，让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其实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是表示的那个悔改，这是我们前面讲的天国进来，你们要悔改。那施洗约翰呢，传福音，那个呢预备道路，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耶稣讲的这句话，也是天国进来，你们应当悔改。那个悔改呢，就是用那个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如果你用在旧约里面呢，他是讲到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女，神是他们的父，那他们的心要转向神，神的心就转向他们，那这是那个天国降临的一个表现，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如果是他们的心转向了神，神也转向他们了，地上就没有咒诅，地上就没有神的愤怒，地上是满到从神来的平安和喜乐，满到从神来的祝福。但是如果那个用在我们跟人和人的关系呢，他是讲到人跟神的关系和好以后，人和人的关系也要和好。那其实最重要一个关系讲了父母跟儿女的关系，那等一会我们还会讲我们悔改，我们悔改怎么悔改，其实也是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二个就是我们跟人的关系，包括我们最亲近的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这讲那个天国近了。那如果是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那你已经信了耶稣了，你怎么来看这个天国近了呢？那保罗在那个罗马书里面有一段经文，他就讲得很好，他在那个13章11到14节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他就讲我们现在，现在的我们应该是趁早睡醒的时候，就不要那个迷糊啊，这个那个你应该想起那个耶稣讲的一句话，说那个科西玛尼对门徒讲的，说你们总要仔细祷告，免得如了迷惑。那我们在地上基督徒那个在这个事件度日的时候，很容易也是就慢慢的如了迷惑，你都不知道你是天国的天上的国民的，你都不知道那个你永恒的居所在哪里，所以你就如了迷惑。他说现在就是趁早不睡醒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这天国近了其实对每一个基督徒也是应该使用的信息，不是说我们信耶稣天国就已经在我们心里了，我们就已经得到永生了。但是其实当你在地上等候天国真正完全实现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你每过一天呢，你都应该是给那个得救或者给那个天国降临更近了，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那个摩根在那天讲到里面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我也跟大家分享，他就讲到那个人对死亡的看那个看法。那他觉得那个很多那个我们世上对死亡的看法呢都不大那个正确，很多时候甚至基督徒也对死亡的看法也不正确，讲到说在地上走这一段最后走向死亡，那最后进入天堂，仿佛就是脱离了这个地上的这个捆绑，脱离，而且在地上这比喻成什么，他把那个死亡比喻成，就有个诗人比喻成就相当于一艘船经过了风那个大风大浪，最后呢那个甲板也是快破了，那个帆布呢也是破了，不过好不容易总算那个到岸了。那他把这个比喻成那个基督徒的那个死，很多在我们也是这样看的，我们在地上受苦，到了最后死亡的时候好不容易走完了这一段路，不过总算到了彼岸了似的。说这个是不是和圣经的那个死亡观念，圣经的观念刚好相反，说基督徒的死亡观念刚好就是一艘船马上就要离开那个港口驶向大海，这才是那个基督徒死亡的观念。就当我们脱离这个地上这个彼岸的时候，死亡是进入那个更加广大更加自由的一个空间，而且在那里还有很多的事情等待我们的，那 跟他讲了说，不是说你报了案了，说这就是形成一个我们在天堂里面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事，没事干事。但他说刚好相反，你是一个船准备那个远，准备远亲，准备那个远征，这是那个基督徒那个最应该最熟的一个观念。而且这个观念的转变呢，这就是如果你有一个正确观念，对你的生活，是那个会带来那个正面的影响。它不是一个消极的，就是一个更加只是一个看见。那的确，他这个就是有圣经根据的，他用了圣经里面好几个字去分析这个字的原因。比如曾经这一次那个在夏令会里面讲到，他曾经也提过那个死亡那个字，其实就是那个出埃及的那个字 ，exit 是出去。死亡是出去，出去怎么出去？这个肉体出去，这个地上一切进入一个更加荣耀、更加宽阔的一个境地。那出埃及不是没有事情做的，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以后，他们经历很多的事情。那这里，所以我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就我们在地上应该警醒住日子，天国近了，说你每一你存在这个盼望，在地上住的日子，每过一天，就离那个永恒的目标应该更近，就是那个天国近了。那接下来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这有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明白，为什么天国近了我们应当悔改。那其实如果你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啊，你大家都移民的是吧，所以说至少你从中国来到这边，你不是移民，你是要进入加拿大或进入美国。那你坐飞机，最后你到了机场下来，你进入那个美国或者进入加拿大，一定要过一道什么，要过一道海关，那个就是悔改。海关是什么？海关就是告诉你，你不能够带的东西不能够带进来，你不能够把违禁的东西带进来。天国进了你们应当悔改，就是这个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你天国进了那好什么，那就是进去嘛，我们都想进天国，那就进去。但传道说什么？很多东西不能带进去，就你要悔改，把不能带进天国的东西要丢掉，这是那个悔改的意思。那其实这是那个神的国，是那个圣洁的，神是圣洁的，也不能带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去。神是公义的，那些不公义的事情都要丢在后面。所以你们要悔改。那不悔改了，不悔改你就不能进去，不悔改你就不能够进天国。那我先从两个角度来讲一次，从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那现在你听了这个天国的福音，你仿佛隐约的看见或者想象到那个天国，你想进去，你想信耶稣进入天国，那他就告诉你你要悔改。那信耶稣有一个因素的就是悔改。那这也是我们这个星期五国乐团契里面刚好听到一篇那个讲学的内容，就是讲的那个归正。他用了另一个词叫归正，叫你信耶稣呢，一定有悔改的因素在里面，你要归正的，就你的行为要改得正确、正直，就合乎神的标准、合乎神的要求。那为什么？就是说从将来的角度讲也是这样的，因为将来神也会审判我们。那在现在的角度讲，也是同样可以讲通的。你在地上的日子，或者我们过去信耶稣以前，很多不好的那种行为，很多不好的那种习惯，很多不好的那种心思和意念呢，神让我们是需要改变的。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如果你记得那个司学汉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就讲的更多。他天国进了，你们应当悔改。圣灵就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悔改。他说：“你有两件衣服的，你就分一件给那个没有的。那如果你是当兵的呢，你就不要去欺诈人；如果你是收税的呢，你就不要多收人家的。”他就特别从行为的角度来讲，说你们应该结出果子来，与你们悔改的心相称。那。这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多时候信耶稣，我们忽略了这一点，就是我们行为的转变。所以我们有时候心里面有那个愿意，但是很多时候忽略了我们行为的转变。那其实这是不应该的。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是很著名的，那是讲到美国有一个小女孩，那她听到福音信了耶稣以后，那最后她就要跟那个美国的邮电总局写了一封信。 写一封信，这样信封里面是什么呢？信封里面他就写了他多少年前了，就是他把那个他有那个邮票嘛，他喜欢寄邮，但是他就有一次寄邮的，他发现那个邮票那个邮戳没有盖在那个邮票上，他就把那个邮票呢给截下来，那截下来以后，他就去用了那个邮票。那最后他信了耶稣，他就想起这件事情，他就要悔改，他就当时就相当于拿了人家东西被欺骗，所以他就把那个邮票寄了一张邮票给美国的邮政总局，说我这邮票我要还给你们。那这讲的那个有悔改的心，但是有那个悔改的时候，所以你要，那这是很重要的。你信耶稣的人呢是应该的。那如果你还记得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就是税吏发该的故事。税吏发该他来看耶稣，那最后耶稣到他家里去，到他家里去在吃饭的时候，税吏发该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把他的钱拿出来，他跟那个耶稣说：“说我把我的钱一半分给穷人，如果我若欺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那他后面这个呢？我若欺诈了谁，因为我刚刚讲他是税吏啊，大概是个税吏，而且是个税吏长，他肯定一定有那个欺诈人家的，或者多收人家的。如果他欺诈了谁，他就还他四倍呢？这个没什么，这是按照律法，旧约律法就是这么规定的。你如果欺诈了谁，你就应该还他四倍。但是他前面说我把我的一半分给穷人了，这个是他信心的表现。前面是他遵守律法，后面是他信心的表现。他因为耶稣的缘故，他愿意把这个钱财分给人。那有人说那个沙呆啊，真是亏得大，是吧？有人跟他计算了一下，他一半分给穷人，剩下如果他吸到了水，他再还他四倍啊，基本上这个沙呆不会剩下什么东西啊。那他本来是个财主，他想看耶稣一下。但是就没想到耶稣到他家里去住，他是看见了耶稣，但是因为没想到他因为得到了耶稣却失去了他所有的一切。那这个其实是那个信心的一个表现，这是信仰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应该有的果效。我不是说你要把你的财产都为耶稣舍去，而是说你真正一个要信耶稣的人，你应该悔改。撒该当然是他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应该悔改的地方。你可以想一想，我们那个信耶稣之前，我们对人对事的亏欠，那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是应该悔改的。而且那个我在这方面现在强调比较少，我们星期五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一个传道人，就是讲的宋善杰，中国的一个著名的一个传道人。那他对要求弟兄姐妹或者信徒的悔改是很彻底，而且是很严厉的，很严格的。他真的是要让你做出来，不仅仅是说你在神面前承认，而且你要非常具体的，你做了什么事情你要悔改，你得罪了人你要去跟人家道歉，你拿了人家东西你就要还给人家，这是很具体的。当然神我觉得也特别使用它，因着人的悔改很多人真正都得救，而且很多人就得到神的那个医治。那个宋凡杰弟兄是一个有那个治病恩赐的人，那很多人呢，就跟那个耶稣在这里讲的一样，耶稣当时很多人就把一切害病的就带到耶稣那里来，耶稣就医治他们。那宋凡杰弟兄也有那个一病的恩赐，很多人去听他讲话就是希望长人给他治病，但是宋凡杰在那个人治病以前就会要求，就你一定要悔改，你一定要把你的罪承认的清楚，而且要一件一件的说出来，他在为你祷告，让他求神医治。那这个其实跟那个圣经的原则是合乎圣经的原则的。有时候我们想得神的祝福，但是我们不愿意改变自己，那这个其实都不是神的原则。你一定要改变自己，你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所以天国近了，我们应当悔改。那个不仅是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你听到了福音，你陷入这个福音，你想进入天国，那就是神告诉了你一个给你一个要求，说你应该悔改。那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每一个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也应该悔改，每天都应该悔改。因为我刚才讲的那个罗马书第十三章那一段话，他是对基督徒讲的。那前面一段我跟大家读了，这代表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心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 带上光明的兵器。他这里特别讲，我们应该脱去暗昧的行为，就那个见不得光的事情，见不得人的事情，你应该脱去的，应该丢弃。那接下来他讲的那个更具体怎么做，他都讲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说行事为人要端正。那有时候我的妻子经常提醒我，在那个待人接物跟人接跟人那个跟人那待人接物上，有时候那个疏很有疏忽，不大注重那个礼节，我也请弟兄姐妹可以原谅。那行事为人要端正，那这个基督徒要从那些细节上小事上要去认真的去纠正自己的行为，包括你跟你的孩子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同事讲话的口气语气，先不说那个你讲话的内容，都要去那个刻意的去改变，按照什么要求。真的，因为人很容易就是说那个生气的话，很容易就说出自我们那个内心那种肉体那种情绪的话。那我就在最近过去两周，因为我每天早上要带我自己的三个孩子，那还有邻居的两个孩子，五个孩子来让他们参加那个儿童圣经营，你知道那个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要把五个孩子弄到车上让他们坐好，所以还让他们带过来。因为有时候早上起来他本来就不高兴，所以你要让他出来的话他其实很不愿意。那而且几个孩子之间呢也互相要争吵，他们每次都是一开到车门大家都想第一个进去，所以就互相挤。那有时候没抢那么没前上后上去了就不高兴。那有一天早上那个甚至那个田旺他就没有上去，到最后他就说我就不去了。那我当时就提到本来一方面就要迟到了，那我说你不去也得去，你先给我坐好。那我就把他摁到那个椅子上，那他根本就不停，他就把那个保险带给剪掉。那我也没办法，我只要把车再开下来停下来，就跟他非常严厉的跟他讲，我说你不能把那个保险带剪掉。那个时候你这个火气就已经出来了，那说话声音特别严厉，那别的几个小孩看到听到有点怕了，就不敢出声了。其实这样折腾了好几次，那我就其实是一腔怒火似的，在开车开到那个教会，但是一路后来又停下来了。那我在开的时候，那我就慢慢就在想，我说这个事情怎么结束呢比较好。那到了那个后来有朋友提醒我，就是要跟他们比较友善的讲话。那到了这里停下来以后，我就说你们先不要下来，先坐好。那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刚才在车上这么大声讲话不对，那我跟你们道歉。那我就跟他们讲，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一点呢，那个小孩子他可能就一直会记住，而且你这种伤害一直会持续在他身上，不知道持续多久，至少那一天，至少我保证那一天天网他是不会去上那个 VDS， 他可能心中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非得给他造成一个阴影。在感谢神，当你这样跟他讲话的时候，旁人坐着，他们每个人很高兴，而且都去那个到他自己的教室里去。所以我就讲说，我们基督徒啊，你从你的言语行为，有时候甚至是一个心思意念。当言语行为，我们讲了也讲说，你已经伤害了人了，你就一定要跟那个人讲。心思意念是你没有说出来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在神面前承认，求神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是我们星期五特别讨论一点，就你那个悔改，你那个换悔，这个是你应该怎么悔改到什么程度。那我们说一个很始终的一个原则，就是你犯罪的范围有多广，你的悔改的范围就应该有多广。你得罪了一个人就相当于一个人道歉，如果你得罪了我们所有的会众，那你就应该上来在这里向所有人道歉。这就是你讲的那个真实的悔改。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时候呢，那圣经里面在那个启示录第二章七到十五节，不是说我们逃过了我们神，只要逃过了我们自己，因为神没有人可以逃过神的，神将来还会审判我。一定是不信的人要经历神的审判，信耶稣的人也会经历神的审判。而且耶稣讲的一句话非常非常严厉，就是你说的话，在暗中说的一句话，都要一字一句都要供出来的。哇，其实如果你想到这一点，真的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刚刚的确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我们应该悔改。 保罗在格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一节对那些格林多教会的信徒讲，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男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就你这些犯罪的事情，这些人不能够进入神的国的。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称圣、称义了。那我是讲了那个悔改和改正了。那下面我从跟大家讲一下那个悔改这个字法本身的意思，就在那个原文的意思，因为这跟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很有关的。从中文呢，我们叫那个后悔改的可以叫做后悔，就你为你做的事情很后悔，希望你没有做，希望你没有说那句话。那改正呢，就是希望你能够挽回弥补。但是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呢，其实是一个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不是这个意思，它是 一幅图画。这个悔改什么意思呢？在那个希伯来文里面，那个悔改就是转弯。圣经里面用那个回转来表示，旧约圣经里面经常是翻译成回转，所以你们要回转归向什么，就是你要回转，它是一个图画，就你以前在走路是往这个方向走的，现在你要转头，这是那个悔改的意思。那我说为什么要讲这个词，因为这就跟我们今天早上读的经文，耶稣传道的时候讲了天国进了里面一张悔改，接下来他对四个人呼召四个人来跟从他，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这四个人，他们都是打鱼的，那耶稣遇到他们也说你们来跟从我，这个就是那个悔改的意思。以前他们在地上做的事情呢是背神的、背道的，那现在耶稣叫他们来跟从他，他们就舍弃了一切，就跟从了耶稣，这是那个悔改真正的意思。他不仅仅是那个行为，最主要就是你改变了这个行为以后，你最终还有一个你要来跟从耶稣，这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们你记得那个圣经里面的一个例子，就是富有的少年官来见耶稣，那最后耶稣给他提出，他说他什么都做好了，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你要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但是如果到这里的话就结束了呢，很多人觉得这个太难了，所以根本就做不到。但是耶稣当然没结束，后面还有一次更重要的，即使你把你所有变卖了分给穷人了，也不能保证你能够进入天国。比尔盖茨他把他所有财产捐出来了，并不能保证他进入天堂。更重要的是下面，你说你还要来跟从的，那是最重要的。那这个四个渔夫早上呢，彼得、雅各、约翰，他们的行为就表明他们的悔改，他撇弃了他地上的一切来跟从耶稣。那我刚才讲了使徒约翰和耶稣之前的那个开路先锋使徒约翰，他也讲说你们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而且施洗约翰就跟人那个施行洗礼。那我们现在都知道，从教义上面知道，施洗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他就是叫人悔改。那悔改好了干什么呢？因为施洗约翰是那个耶稣的开路先锋嘛，你悔改了以后，就是预备你的心来迎接那一位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所以那个保罗在那个施行十九章第四节里面，他对一群已经受洗的信徒讲了一句话，因为他发现那一群受洗的信徒问他们受的什么洗啊，他说他们是受的施洗约翰的洗。那是保罗就说一句话，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到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所以我现在劝你们要悔改，特别是两位信耶稣的，你要悔改。但是不是说你回去把你的行为完全的改变了就好了，那只是一个开始，那只是一个预备，更重要的就是你要来信耶稣，来跟随耶稣。那其实这个跟随耶稣和那个信耶稣啊，如果一个人真正要悔改了，一定要信耶稣的，你才知道怎么悔改。 如果你按照你过去所受的教育或者社会上的观念来改正你的行为呢，有时候会出错的，而且不是神所要的。我昨天早上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当福音传到非洲一个部落的时候，那一个酋长呢，听到那个福音以后，他想信耶稣，他就跟那个宣教说：“说我要信耶稣，你跟我受洗。”那最后这个宣教是说：“你不能受洗，为什么？说因为你有很多妻子，因为那酋长就是有很多妻子。”那最后这个酋长最后就回去了。那没想过了几天以后，这个酋长来了，说：“现在我可以受洗了。”那宣教说：“为什么你现在可以受洗了？”说：“因为我把我那些妻子都杀了，现在只剩一个。”那这个按照他们的那个传统呢，他没有违法的，因为那个妻子就是他的那个财产一样的。那他为了进天堂，他最后就去悔改。那其实他就没有明白那个福音了，没有明白那个耶稣所要的。就你按照人的习惯，或者是社会上的风俗，这个你要去改变你的行为呢，有时候会出错的，因为人的道德观念，或者世上的法律，甚至人间的很多所谓的常识啊，不一定跟神的话是合的。所以你要很认真的知道耶稣所要的什么，这叫跟随耶稣或者信耶稣。耶稣呢不是要灭人的命，耶稣呢是要拯救人的命。耶稣来不是要让你做你做不到的事情，耶稣呢是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去帮助你能够做到。这就是为什么要跟从耶稣的原因。刚才讲到那个将最好的献给主，你说这首歌是我们，如果你从歌词的角度讲啊，的确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要将你最好的献给。那当然里面有一句歌词讲了，就主已做了好榜样，主耶稣从来没有让你做一件你做不到的，所以让你自己去做一件事情，他已经做了榜样，他已经做了，所以你照着他做，而且你做的时候他帮着你做，那这样你才能够将最好的献给主。所以跟着耶稣，你信耶稣的时候，你越认识耶稣呢，你就越知道怎么悔改，你就因为你就越容易被耶稣所改变，你越愿意去向耶稣嘛。如果你跟那个耶稣越远呢，其实你想改变，所以你改出来的那个样子可能不是耶稣想要的。因为我们在信耶稣以前呢，或者都是读书人的子孙的，其实大家对自己都不满意的，没有一个人对自己满意的，而且也经常可能励志或者是发启示要改变自己的，但是你改出来的，其实简单的一句话，有的可能就犯汤不犯药，其实都是一样的，本身没有改变。但是如果你，为什么我讲的那个要跟随耶稣或者要信耶稣啊，就是你越亲近耶稣的时候，你就越知道应该怎么改。你如果离耶稣越远了，你就不知道怎么改，甚至你就觉得那个自己已经不错了。这个跟那个用一个大家最常见的比喻，如果你早上起来出门以前呢，你要洗脸那个照镜子，如果你跟那个镜子很远了，你可能脸上你很多东西都看不见了。但如果你靠那个镜子越近呢，你明天早上你可以试一试，你洗脸的时候你跟那个镜子稍微近一点，你会发现你很多脸上有不如意的东西。这就讲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不仅仅是对那个没有信耶稣的人讲，每一个基督徒也是应该每天都悔改。耶稣让我们进入天国，他是 already 已经做成的，但是他还没有完全实现。那我们在地上等候，在这样等待这段日子，就是让我们更加的改变，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而且预备我们自己，预备我们自己干什么？能够适应那个天国的生活。你要这样的话，你不适应的进去了，或者你能，这就是我们现在以后还会讲那个天国的。接下来一段时间，我都会跟大家思想那个天国这方面的主题。那这有两个原因的，第一个就是这本来是我们教会今天的主题，我们教会今天的主题叫做权位的复活。那还有一个原因，我就思想到当那个九月份那个李定武牧师师母他们来的时候， 他们有几篇讲到，就是讲到那个天国的，那其中有一篇叫做默想天国的喜乐。我不知道他的领受肯定比我多啊，我不知道那个天国有多少喜乐，他会告诉我，就是默想天国的喜乐。那我想说，从今天开始呢，我就会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关于天国的事情。那今天的信息就告诉你，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接下来的一周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不管你跟人怎么相处，你注意一下我们的心思的良的行为，按照神所做的来改变。天国近了，我们应当悔改。也是我们到时候进入天国的时候，所以当我们遇见主的时候，不是羞愧，而且进入天国的时候，它是按照圣经里面所说的是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度，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你自己的话都是简单的，是明了的，不愿我们让你的旨意模糊不清，不愿你自己的话就响在我们的耳中，回响在我们的心里。天国近了，我们应当悔改。天国是我们美好的一个盼望，是我们信心带给我们的一个结果。主要当时你吩咐我们，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要悔改。求神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接下来这一周的生活、学习、家庭、心思意念、言语行为每一个方面，愿意按照神你自己的话语，按照神你自己的心意来改变、来改正，以致我们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一个配得上天国的人，是吧？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当我们一起在思想天国的事情、天国的真理的时候，对天国有更深入的认识，一个更真实的一个盼望，也是我们能够带给我们面对我们生活的力量，能够带给我们改变我们周围环境的一个力量。主啊，我们仰望主，求神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谢谢大家，我就是说，一个人怎么天活。